This land is your land, this land is my land. From California to the New York Island, from the Redwood Forest to the Gulf Stream waters, this land was made for you and me.
Hello,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不再年轻的美国大妈。然后呢，我们这第三期节目呢，终于很幸运的请到了一位嘉宾，欢迎今天的嘉宾。
好，大家好。
老沙，你可以给大家打个招呼吗？
那个荣幸的是我，荣幸的是我。老沙是我的姓啊，沙是我的姓，所以我叫老沙。想要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专业，我大概。就是学本科是学应用数学的，然后后来在硕士和博士阶段是读的地理信息科学，然后大概看了一下，来美国11年，然后来 DMV 这边已经有8年了，然后现在毕业以后在remote 在家做那个 data scientist 的数据科学家，然后平时的 hobby 呢，实际上就是跟家里面人一起去 hiking 啊 road trip。然后看看剧，打打球，打打游戏，然后偶尔跟孩子一起出去参加一些这种本地的活动，遛娃，然后同时顺手整理一些这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精选的内容，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下，分享分享，然后这样在小红书做了一个号，然后跟大家平时有的没的聊一聊。对，这大概就是我的一个画像吧。
老沙是咱们大华府这边，就是小红书上也是关注度很高，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博主了。大妈也是在小红书上刷到老沙的帖子啊，然后就请他来做这个节目。对了，老沙的小红书是老沙的慢生活，里面有很多关于这个大华府周边的各种活动啊、探店啊，很多很就是特别好、特别有用的生活分享信息，在那个大华府附近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哈，老沙的慢生活。那么今天咱们，哎呀，终于有了一位嘉宾。那咱们今天聊什么呢？大妈先说说今天做这个节目的一个契机吧。有的朋友说你今天不是说你要聊那个鸡娃吗？然后大妈本来是想聊鸡娃，但是。大妈也是前几天，好像是上周吧，和朋友们聊天的时候，发现很多朋友都在抱怨同一件事，而且很多人把那个头像换成了 Chick-fil-A。虽然大妈也很喜欢吃 Chick-fil-A， 还是没搞明白，老沙，你知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就是说，在美国的一家炸鸡汉堡店，它主要就是做，卖，就是炸鸡汉堡，对对，然后这个梗是，如果你在那个 H1B 申请，或者是抽签，或者是你要申请什么 O1 呀、EB1 啊，就这些，希望移民局给你批复，通过上岸的一个这种申请的时候，尤其是要出结果的前的那一段时间，然后你如果去。不断的去吃 Chick-fil-A， 它实际上是会帮助你保过的，就是一种玄学的迷信吧。然后呢，但是有不同的说法，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大家就是传感觉很灵，是因为在小红书上发的换的都说，哎，好像我中了，我中签了，比如 H1B 抽签抽中了，就说啊，是因为吃了 Chick-fil-A。然后呢，我自己发明了一个，其实也是道听途说，但是我觉得比较靠谱的一个谐音梗，就是 Chick-fil-A， 它是三个词嘛，我们把它拆解过来看，就是第一个 Chick 是鸡肉，但是它通的是那个 Check， 就是 Chick-fil-A 是 Chick-fil-A， 就是它 check 你的材料，你的 document， 然后它给你 fill 了一个，
然后你就
对，给你 fill 了一个 A 是什么？就是 approve。然后这样就过了，所以就我觉得有可能最开始就这样。如果，
我那天就是吃饭的时候，听着大家忽然都在说，然后那个前两天那个，就大家看预告应该也知道，今天咱们聊的主要是一些，因为在美国生活嘛，就是最难的就是一个搞定身份的这个过程。然后呢，今天咱们主要是聊怎么上岸。就是由现在正在经历这个事情的老沙来给大家做一些科普啊，吐槽啊，这样子。所以说大妈一跟那个大家说，就是跟大妈的朋友们说今天要做这个话题哈，然后朋友们就说 你们是不是要在那个 Chick-fil-A 一边吃炸鸡一边聊啊？我说我们是线上聊天。然后他们就说那你们应该order 外卖，然后每个人一边吃汉堡一边再聊。然后我就特别想把这个 Chick-fil-A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弄明白。好，现在老沙给我们解释一下。然后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搞定身份这个过程吧，因为大妈已经对大妈来说已经比较遥远，有点陌生了。然后而且这其中就是很多方面都有了很多的变化，大妈那个时候的经验和大妈的经历就肯定完全不适用于今天了哈。所以大妈就想问问老沙，你知道最近为什么就是大家都在就是讨论这个事情吗？为什么最近讨论这个事情抱怨这个事情人这么多？然后前一段时间大家的头像都是红彤彤的一片 Chick-fil-A，包括我好像看到你在小红书上也是发了一些，
我也换了，
然后你是说这个
我也换了这个头像，
是因为怎么就你也换了？是为什么？因为那个
我也迷信一把，这个雍和宫也拜了啊，这个
说说。
这个教堂也去了，
怎么拜雍和宫呢？
就是各种这个自由女神，这个前一段时间也去了，反正，确实是有很多抱怨，就是三抽不中。
来聊聊。
对，就是三抽不中，看来就是这个东西确实是没有真的小红书说的这个这么的靠谱。就是我们做统计学看来，这个就纯粹是，你中了的你才会去发，你不中的你就不发，就是有这种幸存者偏差吧。
幸存者偏差，哎呀，那么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有一些特别年轻的朋友啊，还在读书的，或者是就是大家肯定在美国读书的朋友们都会对这个就是特别感兴趣了这个话题，而且有一些年轻朋友还没有接触到，但是已经是从比如说师兄师姐的抱怨当中知道这个问题的严峻性了哈。老沙，你能不能就是给老大妈讲讲，比如说你一个来美国读书的学生，你要毕业之后你想就是在美国生活，那么就是你要面对的是什么呢？你来给大家讲讲这个。我大体知道就是你肯定是因为我模糊的记忆告诉我你肯定是要先申请一个 OPT， 然后再申请工作签证，然后再去办那个身份，
对
不
对？
对
对对。
然后你可以给我们更系统的讲一下吗？
对，首先它是分几步，就是说你在读书的时候，你是一般是在校内做实习，因为你的是 F1 签证，你理论上是不能在校外打工的。当然黑工我们不说。那么如果你想要在正经的在校外打工，你在学校期间你应该申请的是一个 CPT 的一个身份，这样你就可以兼职在外打工。那么一般毕业了以后呢，那就是说如果你是STEAM 就是这种理工科专业，你可以有3年的 OPT， 在美国就是工作，实际上是也是实习的一种形式吧。美国移民局它可以批你，最开始是1年，然后如果你找到了工作，并且公司愿意跟你继续给你一个 full time 就是全职的工作啊，而且是有工资的这种，你就是可以继续再读2年，再做2年的这个OPT。 但是在这个期间呢，就是说每一年实际上如果公司给你sponsor 你支持你申请工作签证，这个就是大家传说中的这个 H1B， 然后每一年实际上是有一次在三月中旬到4月份这个抽签的这个机会。如果你能拿到了 H1B 的话，你相当于你就脱离了学生身份，然后就相当于是你可以在美国工作
了，就是一个工作的身份，工作身份。
对，因为学生身份它是一个非移民类型的签证，所以一般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学生签证期间你申请绿卡实际上是会体现你的移民倾向，可能会有风险。但是最近移民局好像出了一个文，就是说你在学生期间其实你也是可以申请就自行申请 NIW 或者 EB1A 这两种类型的签证。对。然后
somehow 我有了一点模糊的记忆，就是说最那个理想的情况就是我一毕业我就找到一个能给我申请工作签证的工作。
对对对对，
对不对啊？这是我们的目的。
对，如果你就是说大的就业环境好了， 你其实有一些大的公司或者说一些小的公司，他跟你跟老板聊是可以给你提供这个的。那么如果比如说我知道疫情期间有学艺术的朋友，他们比如说是提琴表演专业的这个博士，他出来了以后，就是当时疫情所有的线下的这种场馆全都关了嘛，所以他们根本就不会去招员工，更不用说还去 sponsor 这些国际留学生，这是不太现实的。而且这几年就是去年今年美国的这个失业率啊，还有大厂裁员的这一波一波的这个浪潮，其实有一些公司他们就不支持不支持抽 H1B， 其实也是一种变相裁员的方式了。
但是大厂应该都就是支持的吧，就是什么
这个真的挺、
就是、
挺看的。我看有一些大厂
他
今年
工作签证的，有些也都不，而且可能跟职位也有可能相关。
哎，会这肯定是会，是肯定是你的技术能力越稀缺，那么你拿到这种 sponsor 的可能性就更大。从移民局那块的定义就是你干的这个事儿美国人干不了，所以你
别人干不了。
对
一般我感觉一般我们理工科的同学这个就是这个就稍微容易一点，就是让找到一个给你能办工作签证的工作就容易一点，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做计算机相关工作呀之类的。文科的同学可能这个就有点困难，我觉得。
从我的了解确实是这样子，
能够给你办工作签证，因为他要美国人干不了呀。你想想这个你说这个计算机这一类的美国稀缺，这个还有可能，但是社科类的我感觉就是比较困难了。
对，因为我一直都是理工科的，所以我对社科这块了解的确实是不太多。如果就是咱们有这个听众朋友他们有经验的话，其实也欢迎在这块讨论，就是给更多这个文科的同学、社科的同学、商科的同学要提供一个思路。
那就是说工作签证之后，然后就是每年都要抽签是吗？就是说抽签是为了抽什么呢？
抽签其实就是说他一年好像是有，
想不到我就这么，我也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但是现在就有点记得不太清楚了。
其实这些细节吧可能律师肯定是更懂的，我可能很多具体的细节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可以跟你说
我
了解的一些信息。
disclaimer
就一般一年是有85000
个，我们无论是我还是老沙都不能代替律师的意见，我们那个只是跟咱们只是闲聊，对不对？闲聊吐槽，然后你自己的情况肯定还是要跟更专业的人士去了解，对对。然后你接着说老沙。
对，他是这样子，他一年实际上是有85000个这个 H1B 的名额，但是他可能会设置的稍微多一些，然后以防有一些人抽中了他不继续往下一步去申请。对对，然后他可能第一波先拿出来20000人的这个名额给这些硕士和博士来抽第一波，然后抽完了以后就是剩下的没有中的人，然后他们再进入那个65000的那个池子里面再抽一次。但是因为这几年申请的人数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有一些印度的人他们通过印度的外包公司，就是ICC， 就是他们叫 ICC， 然后他们可能通过很多不同的外包公司给同一个人申请同一个职位或者多个职位，也就是说他有你就相当于大家每个人都是买彩票，但是一人一个彩票，但是这些人他用了10张彩票，
但是他买了100个彩票。对、
哦、对 对, 对，所以
他就增加他自己中的几率，但是把别人的几率就挤下去了。
对，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滥用的一个钻空子的一个操作。但是今年的话，他实际上移民局说他们就是限定1人1签，但是现在看来大概就是30%左右的中签率，前两年就是20%多。
30%， OK， 今年所以说今年还相对来说，
但是相比你可能在十几年前的话，那当时60%70%可能都是有可能。
哎，我想起来，我十几年前我是因为我一开始是在学校里工作，所以我好像是没有进行抽签，就是也有这么一条途径啊，就是说像学校好像还有那个 non-profit 它是不需要抽签的，对吧？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是这样子，如果是非盈利组织，比如说学校呀，或者一些 NGO 啊，它实际上是不用抽签的。但问题是你如果拿了那个签证，你想要换到另外一个公司，他想要转
要
过渡过去的话，你实际上是不能以一个不抽签的 H1B 转到一个不抽签的 H1B
去占用人家
那个，你必须还是要
抽签的名，就是你总要弄一个名额。
对对，因为他们是不同的赛道，
就除非你能一直在那里拿到绿卡。
对对对，就是刚才说了，就是说你拿到 H1B 这才是真正的开始，就好比那个
这只是一个开始。
对，你拿到 H1B 相当于你这个甄嬛传，你这才进了宫了，你才是从一个小小的答应开始。
怎么着也得有点位分了吧，我觉得你拿到 H1B 已经转换成了工作签证了， OPT 可能相对来说就算是才算是进了宫。嗯，哦，就是说你在抽这个 H1B 的期间，你其实还是一个 OPT 的身份的，因为你没有抽到。
对，你得是在这边是得有一个合法的身份，这样你才能抽嘛。或者是你
就是 OPT，
你要不然就是你超级超级优秀，你在海外，然后人家也给你抽，或者是你公司把你外派到其他的地方了，然后呢，你再给你抽，啥时候抽着啥时候回来。
所以说这就是第一步难关，就是这个 H1B 的抽签。
对，然后下一步就是说你进了宫了，你有了位分了，
咱们这个进了宫的
你现在就要开始考虑怎么去上岸拿到你的这个绿卡永居的这个身份。那么你拿到了这个以后，你的好处当然是你可以自由的出入美国的国境，然后你可以在任何一家公司去工作，他们也不需要给你 sponsor。 但是你怎么样能拿到呢？那一般传统的方式就是通过 EB2 的那个工卡 PERM 来申请。
就是那你跟我解释一下这个 EB1 EB2 还有 EB3 是吗？他们是有什么区别？
它 EB 系列实际上就是绿卡嘛，它是实际上是 EB1 一直到 EB5。 那么 EB5 就是国内的那些中介他们说的这个投资移民，嗯，然后呢 EB1 呢就是美国这边的叫杰出人才的这个绿卡，然后 EB2 呢就是较杰出人才，但实际上就是在美国可以工作的高级技术人员。那这个具体它是怎么定义的，我现在没有拿材料，我也没办法讲，因为不是律师。
就是咱们不用说的那么详细啊，就是大体上来说，我的印象就是说，如果你是PhD， 如果你是博士，就是有一定的科研成果，你就可以走 EB1。然后如果是普通的硕士没有什么，就是 EB2， 是不是大概是这个样子？
你大概就从统计上来说确实是这样子，但是也是看每个人具体的经历不一样，
对吧？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博士呢，但是你就是比如说我猜想如果你去一个大厂做一个程序员，可能你也可以走 EB2， 就是不用自己的那个publication 什么的去拼EB1。
其实这个就是每个人选择肯定是越往 EB1 走越好，因为 EB1 排期的时间短，甚至他不用排期，在疫情期间。
哦，行，明白。那么就是说，比如说像你这种，就是你属于这个博士，而且就高科技人才，
对
吧？你有申请 EB， 你有走 EB1 吗？
哦，对，我自己大概就是这样子。我当时博士毕业的时候，其实我大概有那么一些文章，然后呢文章也有一些引用，然后这个就是找律师，他们说哎，你这个 case 是可以做的，然后呢他一般就是会给你上一个叫 NIW 加 EB1A 的一个合同，然后就相当于让你用 NIW 这个门槛比较低的这种情况先申请，然后先占一个 PD。 什么叫 PD？ 叫primary day 吧。
哦，那个 priority，
对对对对，但是就是一个排队的一个号，就是给你先叫一个号，然后等你的那个数据都上来了以后，你就可以申请 EB1A。 那这两种情况实际上都不需要雇主担保，你就是只要你自己符合他们的那个标准。
哦，那当然就是限制少的很多。那么就是说你现在也申请了这个 EB1，
对
吧？就是 EB1 你就不需要去，就是这是其实是两条可以并行的，就是我去抽那个工作签证，然后同时我也可以再走着 EB1。
现在具体操作来说我是这样选择的，但是有一些人可能求稳妥，他还是希望自己先拿到 H1B 然后再去走绿卡的申请。
那OK， 那就是说你现在有那个 priority？
对，我是有，我是有。我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公司帮我办的这个 EB1B， 它占了一个时间。
哇，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你就稍微就是说，能不是那么的，就是心态会放
有个奔头，
放
平稳一点，确实有个奔头。
就是当你拿到这个、有个奔头，一般现在这个EB1 的排期大概是多久呢？
现在 EB1 的排期它也分 AB 表，我这是具体的技术我就不解释了吧。但是它现在排期应该是
就是大概
2022年的好像是9月份，所以离现在大概就是一年半再往上一点。
那你其实是很有奔头的呀，就是说如果事情顺利的话，那么一年半之后会不会就会轮到你去递交那个485了呢？
希望顺利吧。
大家都给希望听到大家的祝福啊！我们都希望老沙能够顺利的，就是排到那个485的那一天。那个，那么就是说，如果就是，但是这个期间你还是要维持你的身份，对吧？还是要继续 H1B 的抽签。H1B 它可以抽多少次
呢？H1B 它就只有三次。
明年我
就是，如果你想要明年再抽的话，你就相当于你要去以其他的方式在美国待下来。就有的人去弄那个叫 Day One， 就是第一天开始就有 CPT， 你就可以边读书边工作这一种。就相当于这种情况下，公司明年也会帮你申请这个 H1B 的抽签，就是四抽、五抽、六抽。
会继续给你。
我在小红书上看到最多的是九
抽，但是像你这种
还没中，
我的天哪！但是像你这种，就是你已经有了 priority date 的话，那么就是说，以什么方式能够比较安全的度过这个，这算不算这个 gap 呢？
我现在的策略就是说，我特别感谢那个我的小红书上的这些认识或者不认识的
朋友，
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些解决方案，
是
就是 O1 其实就是我最后选中的，而且是需要我们单位给我们背书，他给我申请，并且他要交一部分费用的，这种操作方式，然后现在已经在准备了，因为我到今年八月份，其实我的这个身份就维持不住了，所以要在这后面这两三个月，
但是 O1 会帮你把这个 gap 填上。
没错没错，
但是这个前提是你已经有那个EB1
的，那也不需要
申请。
就按理来说，就是说 O1 它的难度应该是高于 NIW， 但是它低于 EB1 的。但是因为我的 EB1 已经过了，所以按理来说 O1 也许不会出现问题。但是你遇到什么样的具体的人，
但是
这个就不好说，
就不知道。对对对对对，我明白了。哎，所以说这个。漫漫的道路真的是特别的艰辛啊！我们本来这个求学就已经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然后各方面适应求学就已经很不容易了，然后还要，怪不得他们都说这个过程就是很多人都脱一层皮，而且根据年头啊，根据经济形势啊，都是不太一样，不能说是以前的经验。什么时候的经验可以适用于什么时候，可能每一年都是一种有点不一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现在的朋友们，这个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真是太难了。
对，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提前部署好，一定要提前了解，一点都不要拖延。
对，尽人事听天命。对对对，千万不要，我也是这种感觉，就是任何事情只要你积极的去谋划，包括你说的这个情况，就是我想可能很多朋友在某个时刻都是很绝望的，但是绝望中寻找希望，还是会总是会找到很多办法的啊。那我们也聊了好一段时间了啊，先让那个老沙也休息一下，我们先听听今天的这个音乐。今天的音乐呢是一个，其实这个歌是我和那个二宝就是听儿歌的时候听到的，是一首歌叫做 This Land Is Your Land。 老沙你知道这个歌吗？
来来来，让我欣赏一下，
放声音大来。 我就想问问老沙哈，就是你刚才讲了这么多，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感觉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我也是勾起了我自己一些心酸的回忆。那我现在想问问你，就是有没有一些你觉得就是特别艰难，或者说你觉得就是特别无助的时候呢？
嗯，我觉得无助倒没有特别无助，因为这条路就是很多人都走，而且我们实验室前面也有很多师兄师姐他们也都走过。然后就是我觉得最悲哀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一次然后你不中这个签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命运就在捉弄
你，给
你
开了一个玩笑感。
对对对，你下一次你想着又抱有失望又抱有希望了，然后又没中，然后又失望了，就感觉就是你的命运好像自己没有办法掌握，很被动的这种感觉。然后就开始反思自己，然后就是有一些事情可能早一点做，然后就不会把自己陷入到这个很被动的境地。我觉得主要还是这种吧，就是会自责，然后自责然后就会对自己产生一种否定。嗯，这个可能会让我觉得有点绝望无助。
可是这个抽签的这个过程，它可以说就是一个 lottery 嘛，你没有中的话，这就是一个几率的问题。就是你，
但
你会去反思些什么呢？我当然我知道人遇到困难总是会反思。
有一些东西，对对对，就是说有一些东西，其实就说事在人为嘛。嗯，比如说如果。我当时在学校在校的时候就申请了 NIW， 那我的 PD 就会再前一点，
再靠前，
然后就可能就不会这么的被动。然后如果是我早一点多去跟别人合作发文章，然后我的那些数字可能也更好看一些，然后我多做一些文章的 review， 然后这个律师也会给我一个很好的 evaluation 的结果。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可能就是当时因为其他的原因或者自己懒了，我记得你上一期节目不是说你现在犯的懒都是以后要打在你脸上的巴掌吗？那我觉得可能就
是
那种感觉。
那是我那个一个朋友我那天看见他的签名，我真的是觉得好像顿时一个巴掌就打在我脸上了。所以说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想犯懒的时候，也是感觉不管怎么样我至少要日后想起来没有遗憾吧，就是那种感觉。但是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哈，因为我不是 PhD， 所以说那就是对于很多比如说他没有PhD 的同学来说，他就只有去抽签这样一条路 ,EB2 这样一条路。他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想想，不知道会不会感觉好受一些。就是这你有时候纠结是因为你还有这么多的选择，至少你现在还有一个priority date 了嘛，对不对啊？
哦，其实你要这样说，我觉得我不是没有这方面的同理心，因为我也是经历过，我当时硕士毕业的时候，因为我的专业可能在华府这边很多都是政府外包，它需要你有身份你才能做。
明白。
所以我当时也是其实走投无路，然后选择了继续深造。就我一开始也没有说对学术有这么高的追求了，并不是说很执念于我一定要在象牙塔里面。我可能觉得我学的这个东西，因为我学的是应用数学嘛，
应用
我觉得学的这个东西要应用到，对，应用到实际的工作中，我觉得可能更能发挥我学到的这个东西的价值，
或者说，
对，
对对对，理解理解。哎，说到这里啊，我想问问，就是说，假如说我们退一步的话，来聊一聊，就是在你毕业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嘛，你硕士毕业的时候你肯定是要做一个决定嘛，因为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其实来读一个两年的 program， 比如说有很多我知道就是有很多 program 它其实就是甚至都是更短的一年啊或者一年半啊，读一下之后就相当于来体验一下留学生活吧。然后我就想问问你，当时你说到你硕士毕业的时候，然后你又选择继续深造嘛，关于这个当时是回国还是留下来的这样一个面临这样一个抉择的时候， 你能不能聊一聊，就是你当时做这个选择，开启这个艰难的旅途，包括你已经知道这个抽签啊什么，那时候应该已经很难了吧？就是你硕士毕业的时候，就是我主要想问问你是怎么去做这个选择的，因为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也都有这种考量，他可能面临着我是坚持下来面对这个不确定性很高的这个抽签啊，这么多的希望和失望啊，还是就放弃，回到国内去开始他的职业生涯，这样的选择，你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个人选择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当年我出国的时候，我可能还是觉得想要在这边做更多的这种探索，然后来到这边以后发现，哎，跟我想象中还比较相同。
你是觉得
就挺喜欢，
来了之后你是觉得来了之后比较相同，没有落差，没有很大的落差，是吗？
对，其实就是说你的选择一定是有得到，然后你也有失去。
明白。
比如说失去就是我们在这边华府这边也没有什么好吃的，然后你的亲朋好友很多年从小玩到大的这些小伙伴，他们可能都还在国内，你可能跟自己家里面的长辈啊或者老人啊，可能甚至他们最后一面你都没有见到，这可能就是你失去的一些东西，那么得到的一些东西可能啊，对，就是说我是觉得就是说你选择了一个东西一定你要放弃一些东西，成年人世界说什么我都要，我觉得这个有点黑鸡汤毒鸡汤了，就是
对
就是不可能全都要，
对对对，
你如果两边两头顾的话一定是都得不到，
给普通人打鸡血。
对，我觉得如果你想要两头要，那一定是你站在了人群的金字塔的顶层，这样你也有更多的这种选择的机会。比如说我有朋友他想留学在美国来，他说我能不能以后有可能拿到绿卡了，半年在美国工作，剩下半年可以回国工作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不是很现实，
不是一个普通
没有一家任何一家雇，对，可能没有任何一个雇主想要有这样的员工吧。那我说那你就是当老板，或者是你当很大的老板，你也要两头兼顾，那我觉得这是很不现实。我自己为什么选择来这边，我觉得可能是跟我自己的这个性格有关，我可能更喜欢一个不被约束的这种自由一点的环境，然后像国内体制里面就是按部就班，然后我是喜欢可能性多一些，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发展我的专业呀，我的生活呀，有这些可能是我更喜欢这边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支撑吧。
明白明白明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啊，包括自己家的这个经济状况呀，你的专业呀，包括你自己，就像老沙说的这样，你个人的性格，就是有很多我看到有很多就是很年轻的朋友了，在读完书之后就面临着就会有很多的纠结，就想是要回国还是在这边就是积攒一些工作经验啊之类的，真的这个东西和每个人的性格呀家庭情况呀都有很大的关系，有的人他需要有一种好像是那种社会认同感，就是需要感觉到自己处在一个认同感比较高的环境里，有一些朋友能有比较丰富的生活，这些对他们来说，就如果说这些对你来说很重要的话，那你真的就可能要考虑一下美国是不是一个你适合你生活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我个人感觉就是如果你需要的是那种呼朋唤友的生活的话，这个精神层面的满足你可能在美国就很难满足。
就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呼朋唤友这个也不是说在美国完全不可以。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你是总能找到这个志同道合，你看我们这样聊不是也是志同道合的在聊吗？
对，而且包括你看现在我觉得怎么说呢，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现在这个在我觉得在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就有很多人提出地球村的概念，就是说你不要觉得当然疫情有的，我觉得疫情对这方面有点开了一点倒车，但是包括像老沙说的那个大华府这边没有好吃的这个情况，我也很认同。但是呢，同时呢，我又觉得，随着现在有更多的年轻人在这边生活，然后呢，有这些各种各样的需求，其实我觉得很多方面是在慢慢的变好的。而且尤其是包括有很多这种就是年轻的、有朝力的、有活力、有想法的很多很多的年轻人也在这个地方留下来生活。 有各种各样有意思的活动的可能性要多了很多，包括现在小孩们出来一起玩啊，有各种遛娃的群呀，
对，我觉得是，我可以插一句，
你说，
就是说你在美国追求的一种生活，你看我不是那个号叫慢生活吗？
对，
就是说想要，其实慢生活是我其实真的我不是一个慢生活的人，就我平时安排的还比较紧凑。但是这是我向往的一种追求吧，就是内心的一种田园的慢节奏的生活。但是在美国肯定相对来说不像可能在国内，你要
9-9，
整个社会的大环境，
对，
它是社会整个的一种卷的一种气氛，它把你裹挟着，让你不可能慢，对吧？因为你不可能有生活，甚至有的时候可能都没有生活，因为你上班早上你要挤地铁，可能6-7你就起来了，然后你晚上为了错过晚高峰，你可能8-9你才回家，那你有什么生活？就是往那一躺，然后开始刷各种这样的东西那样的东西。你想跟朋友去吃个饭，其实你好朋友在一个，比如说在北京或者上海，在不同的城市的地区聚到一起，它实际上对人的消耗挺大的。但是可能在华盛顿
这种
并不是，
对，就是你很难，
对，并不是像宇宙中心弯曲那么卷的地方。然后我们在这边相对来说是可以去追求这个东西。那么怎么样去弥补你刚才说那种什么呼朋好友，这个呼朋唤友的这种状态？其实就是你找到你想要，这个平时日常的这种活动，你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啊，或者是手段，你可以获得这些内容。比如说小红书它可以给你推送别人的活动。你像我们今天晚上礼拜二礼拜四晚上我们都有打羽毛球的群，而大家就是打球，非常好的一种这个节奏。你想运动也有人跟你运动，你想去爬山你想去听脱口秀你想要去在这边去一块儿大家去遛个娃做个采摘，这都有，对吧？你是这种慢生活实际上更多的应该是一种 work life balance 的这种感觉。就是慢慢的你会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节奏，然后自洽的没有那么多孤独，然后就过好这一生吧。是这个是不是说的有点太大了？
没有，我觉得其实我当时看到你这个小红书叫这个慢生活哈，我也就像你感觉的那样，就是虽然大华府没有像宇宙中心那么卷，但是物价呀生活压力啊也挺大的。在这个地方慢生活应该就是一个很能自洽的人哈。关于在这个就是面对这些抽签啊，一次又一次的抽签啊，还有那个各方面不同的准备，就是我们听的这些朋友们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去保持这种比较平和比较健康的心态呢？
因为我觉得中国人在心态调整这一块应该还是有相对的这个优势的。对，就是他有一种特质，就是适应性非常强，就是再大的逆境其实你咬咬牙你也都可以忍。但就是说你怎么样，就是你是不是要坚持，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重要的。就是我可能是说自己选择了以后，对，我肯定是要觉得坚持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你像咱们说有继续挂靠学校呀，你再读一个书啊，就是或者别其他的方式，它可以让你去坚持。我觉得坚持本身可能是有意义，
只要你认定。 对，其实我当时说实话我想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感受啊，就是说我虽然这个具体过程有点模糊，但是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自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我毕业的时候吧，我身边的朋友那些跟我说我就是这一条路，我就是打算在这边工作，这样的朋友其实最后你到现在看一看，不论他们是通过再读一个学位啊，还是去深造，或者是就是说曲线救国各种方面，这样的朋友基本上来说都留下来了。我可以其实可以说是鼓励大家一下，就像老师刚才说的那样，就只要你想。与此相比呢，也有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其实因为我当时是读的硕士嘛，就是有很多个我身边的朋友他们不是特别坚持就是一定要留下来的。也有很多朋友他是说 就是说态度就是如果我能找到工作我就留下来，如果我找不到的话我就回国了。我基本上感受到100%这样子的朋友最后都回国了，所以说我很认同你说的。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理论，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在国内比较底层的人他能来到这边，他一定是挤破头想要留在这边的，这个是可以想象到的。但是那些家境特别好的人其实他反而还愿意回去，因为他回去了回国了以后，他们家庭的资源给到他的一些体验一定是比在美国这种没有办法呼朋唤友这个夜夜笙歌的这种生活。那但我不是说他们都是这种人啊，但是我就是意思是
对对对，
他不管
是
做事业啊什么的，
就是人家的生活会更丰富，
他是可以向家族，对，他可以向家族借力的嘛。但是反而是什么样的人，像一般中产阶级的家庭的
孩子，会最纠结，
他因为他从小就是被教着怎么样做一个小镇做题家，学习很好很优秀，他可能更多的时间专注于我怎么样考试考好，怎么样做一个乖孩子，
不会做选择，
他可能很少去想自己以后到底想要什么，
对，
可能没有想的那么明白，所以他一定会犹豫，因为就是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我也有这样的这种特点，就是说，所以他可能就是说如果他没有那么坚定，他一定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他就不太容易坚持。所以我刚才说就是说坚持本身这件事情很有意义，他不管是你坚持什么东西，你是坚持想要去留在这边呢，还是你坚持你的一个事业呢，还是你的一个兴趣爱好呢，你只要一直坚持，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延伸的含义，就是长期主义嘛。投资也好，坚持自己的兴趣其爱好也好，就是 slow down 慢一点，那你就是坚持着跟他一起同行。还有一本书不是叫跟时间做朋友吗，你就这样最后其实就是你想要那个东西一定会得到，而且其实做的太快了反而容易你的内功没有修炼好，你跌倒了那可能会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对
对对对对，就是你一点一点的去慢慢加码，然后像滚雪球一样，
就是，
然后把自己修炼出来。
我想问一下哈，就是你会在这个坚持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受到坚持的意义吗？就是即使我一开始没有想的那么明白，
我觉得会，
但是 somehow 我，
一定是这样子。我就拿我这个做小红书这件事情本身举例吧。就其实因为你看，其实在社群里面没很少有男性的嘛，就是我们看到小红书他们做那种营销的那个官方的账号都会介绍70%-85%的这个女性群体，男生很少。就是我最开始其实也是不用的，是我爱人推荐我用，然后我用来做攻略，哎，我发现这个东西还挺对我胃口的。然后我最开始就是发我做乐高的一些东西，我看到的很好的乐高的产品我就是发来就当朋友圈发。后来我就慢慢的我就自己在找，哎，那我孩子在这边，我平时带他出去玩，然后我给我身边的朋友去推荐这些东西，那我还不如我把它写成一个帖子，
对对对，
我给更多的人去看。那慢慢的你看这不就是一种，其实你说是坚持吗，我觉得可能是跟时间做朋友嘛，我就是跟这件事情本身我就是已经习惯了，他就在我身边，我没事就发一个，
就是有没有也感觉，
然后有一些好的反馈。
对对对，
我说其实可以说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打羽毛球，就是打羽毛球，我之前其实是一个特别不喜欢运动的人，然后直到找到了这个羽毛球的群组，然后跟大家一起打球，我大概就是半年吧，就是每个礼拜打1次-2次这样，然后就每个礼拜周内瘦3斤，然后周末去吃点，然后又胖2斤，然后就是这么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大概就是半年的时间就减了10斤多一点。
你这个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对，我没有说我很焦虑，比如说我进入平台期我很焦虑，因为我觉得打球这件事情本身让我很快乐，我也不是去social，我就是本身一来一回一来一回，我就觉得挺开心的。
我什么时候也能减十斤呢，我觉得这个哎呀本来
是，我是那个大体重，
聊聊
我是大基数选手，
聊聊的就卡，结果想起了减肥戳到了我的痛脚。
但是还是长期主义吧，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的一种价值观。
咱就不说减肥了，减肥这个实在是哎呀3天3夜也说不完呀，咱们下次再说这个减肥的问题。我们先来咱们再接着说咱们这个 这个身份啊、绿卡呀、上岸，大家分享一些吐槽吧，希望能对一些相同经历的朋友们有帮助啊，至少也是一个情感上的安慰。说实话，因为聊到这个话题，有时候也因为看到网上一些可以说比较感觉有些讥讽的那种评论吧，就是说你自己，比如说你看有很多人，不知道老沙你有没有看到过，就很多人会在这些比如说抽签没有抽到呀，或者是关于这个身份问题的抱怨啊，这些帖子下面有人就会有很多人留言说，你就反正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对吧？你选不好，你这样你有什么可抱怨的？最典型的一些说法就是，比如说，哎呀，问你就说不好，劝你就不回。然后你不知道你对这些负面的这种，你有什么，有时候有些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其实挺习惯的，就是说因为你发一些东西，你比如说你去探店，你说这个好，别人说不好啊。你看人就像每个人的背景是不一样的，口味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可能就是那个叫啥，人不知
而
不
愠，
对，
不
亦
君子乎？
对对对对对，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明白。
嗯，不是说都要当君子，但是就是说
我为我自己的坚持而坚持，我们也不追求所有人的理解。
我不需要每个人都理解，就是说我只是想跟我能同行的人，大家好好相处就好了。
就是我
不理解，那就
对，我说这个事儿主要是说，包括有很多朋友就是从自己的家里或者是亲人那里也没有得到理解和支持。我就想说大家都是渺小的普通人啊，我们都是普通的像一粒沙，我们的选择真的有的时候也是蛮卑微的，没有必要用这种有些恶意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这些在海外生活的同胞们。包括昨天的时候我的一些朋友在聊，然后微信上有的朋友就说出那个就是咱们大家都经常听的那句话，就是说此心安处是吾乡。然后还有姐妹说了一句更好的话，她就是说无论是落叶归根还是落地生根，都我们都应该互相尊重和理解彼此的选择，对吧？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好像录的时间也很长了哈。非常感谢老沙今天过来跟我们聊天。其实我最近做这个播客做的还挺开心的，希望以后有机会老沙来跟我们多聊一些其他的话题。那最后老沙你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想和大家聊一聊的吗？你可以来最后吧。
我觉得这个你总结的很好了，但是我最后想补充一个，就是说
来你说，
成年人不管做出什么选择，他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而且其实只能他自己为这件事情负责。就之前我们学校的那个移民处那边，学生处那边，他们有一个人跟我说了一件事情，就是在你人生的这条船上，然后掌舵的人只能是你自己，就是别的所有的人跟你相近的或者相远的人，他们可能是主动或者被动被拉到这条船上的人，他们可以帮你，但是
可以帮你划，
能掌舵的人
看看方向，但是这个
对，但是能掌舵的人只能是你，对，一定是你把这个舵掌好了，这件事情才能成功。所以就大家就自己坚持吧，
放平心态，对，放平心态，让时间来给大家孕育出你想要的结果。然后再次感谢老沙今天来做客，大妈祝大家都能心想事成。This land is my land, from California.